就是专注在神，因为讲到诗篇的73篇，就是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了解的，你会看到比较多黑暗的事情，但是专注在神，我就想说这个里边怎么是一个平衡？因为的确神也是说要为那个公义发声嘛，要为那些哑巴开口，要为公义发声。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在这个地上呢，我们是有我们的一些地上就是有责任的，比如说像那个早期黑奴的时候呢，当时我听说就是那个汤姆叔叔的小屋，他当时是影响很大的。但是呢，那当时在这个废奴运动中，其实基督徒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那你看到这种不公的这些事情，的确也是让人其实会很沮丧的。如果你的神经，我想不够坚强，大家这一段也都是在谈论一件就是中国这个拐卖妇女的事情。我看很多人都是觉得挺 depression 的，那你可以就是，那有的人受不了就选择说我视而无见，但是呢，的确是很黑暗。那你怎么样在这个两个中间有一个平衡呢？就是既是按照圣经上就是 focus on God，但是你也要在这个圣经上所说的，比如说像有些人为这个 abortion 啊发声啊，为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发声，但是人是很容易走偏的，因为你看到这种事情，人的心理上是承受不了的。
我想今天这个诗篇哈的重在于说，我们如果任自己的情绪去酿造越来越大的话，那情绪是自然会有的哈。但是呢，我们会进入的那种所谓的妄想或一些不实在的想法里面，就会有那种虚夸的。一些一个变得好吗？我们本来是讲，哎，这是事实，但是呢，是我们容许我们的情绪去已经到一个地步呢，就像那个诗篇37篇讲的，我们以至于也作恶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好，那我今天讲的说，当他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基本上是帮助我们走在一个真理的对的道上，因为。我们神也要我们行善，好跟他同行，然后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真理。但是不能因为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的所谓的行公义，除了我们对于该做的去做以外，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显为义呢？当这个亚萨已经开始有情绪，是对神的情绪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危机，非常大的危机。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就
我
是说，
觉得跟我们要不要去尽社会责任？我们要不要去为公义为真理、为公义去挺身而出？这个没有关系。我的重点在于不要落入那种虚妄的不要被这个情绪误导到一个虚妄的想法或做法去了，变成这样子。要到一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突然洁净我的心了，对不对？我服侍的都突然了，变成他在责怪神了。
关键他的问题是已经看到事实是没有问题，但是任凭他的这个情绪发酵，然后就是引到了一个已经开始责备神，就是已经开始有这种虚妄的想法里，就是挺危险的了。所以说，
面对你讲的这个拐的，你有能力去解决吗？好，你可以去连续，你可以去救济，但是问题是，等于说我们已经越过了一个人的能力跟本位，已经在跟神抗争，而且呢，我们上面还有一个老大在那里，我扛不了的，那我好像要把他扛起来，所以他到一个地步，天地他都弹出来了哈，对于天，对于大地，他都要扛起来了，我们扛不了的。我们不能妥协在恶里面，可是如果说要对这个恶有多大的一个反应，多大的一个痛苦的话，还有谁比耶稣我们的主更能够体会的呢？而且他还提出行动，对我们的不义，对我们的恶，他为我们死，这是神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跟我今天在表达的应该是不同的一个领域， 或许你的问题是说我们很实际的怎么样可以去公益、嗯、是吧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是啊就是你看到对是应该是那个方向
嗯哼嗯哼比如说有一个现象啊到目前了哈有一个现象爱国很好我们希望看到正义也很好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认为说某某人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救星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只有神可以拯救只有神才是那公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一样只能说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器皿
对
之后我来分享一点就是他这个亚萨这种情绪哦我以前我多多少少都能体会因为以前有一阵子也是就是说在这个中间也是觉得说哎，对呀、啊、你看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就是我们有神从神给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的准则就不一样我们要跟活出来跟那可是你看那些非基督徒他们过的日子就是那样反而好像感觉上比我们更怎么讲就是更随心所欲然后想干嘛然后你就会有然后你如果就是像你这样讲你会如果你一直焦点放在那个上面你会一直愤愤不平心怀不平然后你就会开始说我这信这个到底是干嘛呢就会有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你像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譬如说像我们教养儿女对不对那我们说好我们就按照神的教导然后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在这条路上然后呢可是呢如果说有一些结果啊或什么不是我们所预想的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出入但因为我们都在成长嘛那有一些苦难来到或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困难来临然后你去看别人家的小孩说请看我做了这么多还是突然人家什么人家没有那么尽心尽力结果小孩子反而就是会有这种情绪在你知道就所以我就是多多少少都能体会这些但是呢在之前我讲的那种状况因为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一直都有去教会什么所以就那现在这种情绪还是有只是没有像以前就是好像这么久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又怎么讲就是更知道说哦那我要赶快如果就不要一直在陷在里面然后要赶快把他这个目光都转向神这边神的话语你就要不然你会一直脑补然后一直去想然后你自己就真的是陷在那个里面
嗯哼是的是的非常好是的是这样嗯哼当我们可以从这个情绪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清晰的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是说就好就不做了不是这样子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因为你刚第二段讲到那个例子就是说有提一下就是说、哦、譬如说你怎么都不爱我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怎么样去爱对方的
嗯哼
这个就让我想到也不是想到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分享然后他就是婚姻中啊、嗯、然后因为我走的路比他稍微早一点所以我就可以体会他这个婚姻中的不易啊然后他就说你看他这样我先生这样他就不爱我了然后想说我以前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但是因为我旁观者清嘛那我就看到他但是我又不好我又这句话在我心里有想但是我没有讲出去给他听我想说那问题是你是怎么爱你先生的但是对啊所以我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旁边人有看到这个可是在当事人他就看不到这个
对那当你说你旁边旁观者清的时候呢一定也有我们自己的体验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那时候我讲到我自己的体验我有这种时候然后后来我就哎，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也发现说、啊、我是觉得说让对方走出他的牢笼很重要 那不要一直关在里面想他要想的，就是论定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讲说，哦，我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也很苦，但是后来我就怎么样的一个啊，得到自由，这样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的啊，可以帮助对方。
对啊，因为当时我也是就是说在查经班啊什么，然后有时候也是或者是跟一些姐妹然后诉说一些婚姻中的一些困难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些那他们也会让我，因为他们也是旁观者，所以然后再加上查经啊什么，所以神的话语，然后他们也会就是也会在旁边让我看到这不光只是单方面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嗯哼，是的，是的。我个人现在在走这一条啊跟主的道路哈，我现在就是，特别是最近妈咪在提醒说会有很多谎言，这个世界上哈，各种虚妄的，还有那些欺骗的会有很多。圣经也讲，他主要是讲耶稣讲啊，耶稣我们会有很多出来啊，就是会有很多那个假的，或者是会欺谎我们的。那我们要小心，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也是我有一个焦点，就是说神啊，首先让我成为一个很真实无欺，心里面无欺哈。哦，有一个经节，我下次再讲，那自欺有没有？有诡诈，有自欺。其实我们心里面可以是很诡诈的哈，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不晓得。那我会一方面我会自己会很紧，就说我跟神说，神啊，我希望我是一个。就好像就是整个就是拨开在你面前，然后我没有任何，因为我们如果会欺，会有一些不实在的时候，我们等于在自欺了嘛。所以我就很想说我能够很坦然很坦诚在神面前，然后我要很小心不要被这些假象或那种啊那种仿造的把我欺瞒了。就是我里面，我认为我里面越清澈越真诚越诚实，那我外面的话可能就会更有眼光去试透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是我现在我觉得因为妈咪在呼吁说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什么现象，那些是我们敌不过的。当人家可以，如果魔鬼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你想想看，都一个光明的天使的这样的一个来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会不相信吗？所以我自己在这一点上面我现在好，就非常的，就等于说我不要再欺瞒我自己，我也不要再被引入那种虚妄的联想性的不是真实的，这样这是我目前啊，我现在处在这个年纪也处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祈求，求神帮助我这样子呀。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说如雪你提到说那个人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我认为他不爱我了，好，这个推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的假想，而且是自己的论断，自己的论定。好，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那个亚撒一样，一下子就看到了，看到对方的终局，看到事实是怎么样，看到真理是怎么样，那个很重要，那个被光照，然后能够看得透出我们这个牢笼，这个很重要。
然后让就说怎么讲，可是对方这有我不应该说有意思，就说这个就是就是很 irony， 就是有点那种你觉得对，因为对方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认为对方不爱他了。
嗯，
可是呢对方根本不知道说我到底哪里不爱，
是是是，
然后自己又出不来，又假想很多，然后就开始就说那我在这婚姻中他要办，他自己就在那边给自己编剧本，然后、
嗯、对了对了，
然后唱一堆爱歌，唱一堆爱歌，然后可是对方就傻傻的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那我想说你这个气不都白气了，你这委屈都不是白受。然后我就想到说，诶，我以前是不是也是这样？
嗯哼、嗯、都有，我们有不，那是一种孩子气，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成熟孩子气的一种现象。就像你讲的，你那句话讲得很好，编剧本，然后自己编一个剧本，然后就演出。
我以前也做过，自己在那边编剧本。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不会 去勉强人家，我也不会很强势的要去别人一定要听我的，这是我的特性。
嗯，
等放在一方面呢，这好的这样想了哈，不好的是说我有点冷漠，就是好像说好跟你讲了，那你不听那是你的事情了，好，我跟我无干了，我的责任到了，我是这样的特性。那有的人特性可能想说比较热情，我没有那种热情，但是我也需要成长这种热情，就有点好像一次两次三次那就算了，就这样了，我会有以前会有这样，我就把它割开了。 嗯哼，这样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
但是师母你有一点好，就是说我觉得可以，我学习到一点就是你虽然放开，但是你对这个人呢不会有 judgmental 的态度，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我们会好心给别人，那别人不听呢就会有点那种 frustrate， 然后同时呢慢慢也会对这个人有想法呀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发现您是没有的，就是别人不听你也给您就是给对方很大的自由和尊重。
对了对了，我是这样，对，没有错呀，我不会，对，我没有什么冲击对我啦。因为刚才那个如许谈到说会有那种挫败感嘛，那对我是来讲我是没有任何的，不会影响到我什么啦，但呢我也不会去论断他，我只是想说哎，可能我帮不了，神会让别人去帮他，我不会为对我觉得神对每一个人的爱跟奇妙的那种大能都一样的，所以我是放心的啦，可以这样讲啦。还有一点呢，你刚才提到我也想到说虽然我把它割开，可是事实上呢我心里是会记得的，
就是您心里边还是有爱，对这个人也还是只是说你只是放开，因为我发现有的情况有的他就是别人不听他的，他或者就是说他也是不管了，但是心里对这个人是拒绝的，是冷漠的，或者是有一种论断在里边，我觉得可能那个就可能就不是神想要的，不像什么
那个，就是会凸显我们自己的问题啦。 OK，那我们的问题的话就变成说我们要去成长啊。其实我们服侍人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不是说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我缺乏一种热情，就有点好像说神啊现在是你的事情了哈，我已经尽责任了，然后我就放下了，就这样子，我可能太不想要有业绩吧，或者我在想我对于服侍的想法是这样哈，神如果分派我做，我是仆人嘛，那我做了，那我做了做到我不能做的，那主人也知道我是我不能做的。
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就觉得说怎么比带小孩还难，比养小孩还难
啊，可能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可能有一种驱使的操纵的一种意念在那里，就是好像跟你讲一定要这样子，没有这样说你就不晓该怎么办，好，有可能有一点这种倾向，那我还是再次把我的三个原则哈，我自己本身受益的三个原则跟你分享哈。第一个，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有一个确定说神要我去做，好，我不会没事找事做，好，不是基于我说好像他好可怜啊，或者他不是这样，我一定要有一个很确定说这个时机是我应该去靠近的时候，第一个哈，第二个，我的一个重点就是我要把它引向耶稣，我就整个的都要引向耶稣。但我介绍的是耶稣的时候，他不想要耶稣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如果说我要介绍是我自己，那我可能会觉得你们怎么那么不了解我哈，我那么好
啊，我要介绍就是耶稣啊，可是人家都不愿意听啊，然后明明就看到他们这个婚姻都已经走向尽头，在悬崖边了，还不自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难道我就眼睁睁的看到他们这样子就啊，走到死胡同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呦，怎么比教小孩还累？就是这样。
好，卢许，你先听我讲这三个原则，好不好？好，我把它讲完，然后你去试试看。以后你去试试看。我讲到说，第一个，我要很确定是要我做的，当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灰心，我也不会，因为我说过我是神的仆人，这是我很认定的。第二个，我的重点只有一个，要把他介绍到耶稣那边去。好，那当你在介绍的时候， 一定会牵涉到你本身的体验啊。如果你看到对方的危机是很深的危机，很大的危机，那你也一定会想到我过去也有一些危机。
嗯哼。
那如果你的危机是怎么化解的，就会成为很好的，而且这个化解的倾向就是要指向神的。好，那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跟他刚讲一些心理学啊，这个婚姻辅导啦，哈，我们会用那些原则，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嗯，
所以呢，我第二个原则就是说，我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
嗯，
那如果他不要的是拒绝耶稣，不是拒绝我，那这个当中我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你本身自己靠着主是怎么样克服你的婚姻问题，那你那个就是你的最好的材料啊。你会看从你自己的经验哈、啊，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让对方知道哦，你有没有像我这种问题，那主怎么帮助我的。这个是一个通常婚姻的问题的话，就是各持己见，然后都会觉得自己是对对方是错的，这是很大的一个现象嘛，对不对、啊、那现在最大的缓和点是个人要看到我的问题在哪里、啊、这个就谈到方法的了啦、啊、好，那么第三个原则，你先把这个原则拿去应用看看，对我是受益无穷，真的受益无穷、啊、第三个原则是把后果交给神，我不背这个重担、啊
嗯，
我该做的做了，我愿意付出我的时间我的心力，然后呢我后面的结果今天有没有结果看他怎么样，我就放下来了，我交给神，让他成长的是神不是我。保罗说或许我浇水，或许我施肥，好，或许我栽种，但是呢让他成长的是神。
嗯，
好呀、yeah, 嗯哼，然后这个当中你去应用，如果这个当中你有一些问题你跟我再谈呀，我很乐意看到你们服侍人，我们需要很多人去看到别这个四周围的那些受伤害的啦，或者是正在危机中，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好，
嗯，好、啊、
好
谢谢，
好吧，好 OK、嗯、我们还有哪一位想要分享或者是、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我就分享一点我今天有点特别的得着哈，也是师母讲的，我觉得亚萨开始就陷入这样的一个情绪中，他的转变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到了第十七节，诗篇第七三章的第十七节，当我进了神的圣所，他的思想就开始转变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今天特别的得着，就是实际上我们也常常陷入一些不良的情绪中，这个情绪呢也可能就是我们眼见的，实际上我们眼见的并不是真理，但是呢我们就被我们所眼见的困住了，又加上我们里面可能习惯的思维方式以及里面的罪性哈，就让我们在这种虚晃的思想中不停的 review 啊，我自己的体会，有的时候就当然不一定像亚萨这样是一种不平啊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抱怨啊，或者是其他，反正都是不良情绪哈。在这个里面呢，如果就发现我自己就常常就没有想到去神的圣所，反而自己想解决，凭着自己的一些经验也好，一些判断也好，结果就会常常越走不出来。今天看到这一节也师母也点醒了我哈，就说我觉得今后要再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一定要就是来到神的圣所。我觉得在神的圣所里面都有我想知道的答案，神也会把那最清洁的最美好的真理告诉我。我相信的话哈，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真是来到神的圣所，我一定就不会再在自己的这些不满呀情绪中再不停的纠缠下去。今天就是我一点特别的看见，谢谢师母。
是的， Amen, Amen， 这是很实际的哈，这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应用到，非常好，非常好。第一个，你需要倾吐，就去跟神倾吐，就是这样，跑到神面前去。你不一定要跑到教堂里，我们在我们的车上，我们在做事情啊，马上就跟神讲话。对的，非常好，雅琴提到这点非常实际，很好，很好。而且呢，一方面呢，你可以。有点像好像神啊，你跟我一起担当这个问题吧，对不对？好，就好像说我不想一个人面对呀，不然的话像刚才他这个亚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又像发酵一样，我们做那个我们说酵母菌，有没有越来越大啊，蓬松起来，非常好，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实际去用啊。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讲。
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一点点偏题，但是那个刚刚诗篇73篇也提到那个什么，我看第25节，
嗯哼，
就说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嗯哼，
然后你那个第二段你也有提到说。有另外一章经节说你不能爱我过于什么爱你的家人啊，什么什么的。那这个又让我联想到我们礼拜天的那个跟从耶稣的代价。
嗯哼，
就是不是最后一个有一个人要跟神跟从耶稣，然后耶稣跟然后但是他说他要先回去辞别他的家人。那一段我不太理解耶。我可能就是比较肤浅的，就是看字面上，我想说那去辞别家人，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难道不应该跟家人交代一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OK， 好。
然后你像以前讲到那个，好像是耶稣在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是税吏嘛，然后不是他在那边收钱，然后耶稣就说你跟着我走，然后他就放下什么东西就走了。我想说都不用回家了吗？然后他如果有结婚有小孩，他就什么都丢掉，什么都也不讲也不干嘛，就这样就走了吗？
嗯哼，嗯哼，嗯哼 ，Yeah，OK，、okay, 好，等于说你用一个合情合理的情况来想这个事情哈。那刚才如许在讲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耶稣说：“你让我回去跟我的家人辞别哈，然后我再来跟从你这样哈。”好，如果要用一个情境或者是逻辑来想哈，他这个想法要跟从耶稣是在那边突然间想的吗？你认为呢？就说。他在这边看到哇，耶稣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或者是他这一群门徒跟着他有这么多的有声有色，又很浩浩荡荡的一些行为啊，神迹啊，或者很多很大群人跟他之后，他是那个时候突发的一个想法吗？你认为，还是说他已经早就在酝酿说，我要跟他们一样跟耶稣？
那应该是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然后他想了一阵子，然后他看到，然后才让他有这种想法。不知道他、
okay.
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
OK 如果你认为他的这个想法、这个意念不是冲动性的，哈，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观察，然后他决定了，哈，那你认为？他难道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所有那些人朋友也好，其实他的家人就说跟我认识的人我需要跟他们做一个 say 个 goodbye 啦，或者是跟他们怎么讲呢，就是好像做一个交代这样哈。那你认为这个对他们交代或跟他们去分享沟通这个事情，难道会是这个时候才来做吗？因为家人是你常常每天在相处的，是不是？
是。
那好，那天我有提到一点哈，真理跟道理要有分别。道理就是我们会用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情境来想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从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耶稣停下来那个 啊，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他们很哀伤，把他停下来，然后来让这个啊儿子复活，那个怜悯的心。而且呢，耶稣他是很希望人家跟随他的，可是问题是，他希望来跟随他的人真的得着门徒的。我那天讲到是地地道道一个门徒的。好，那我再先割下来这个不讲哈，我先来讲。刚才你提到那一节，天上我没有谁，好，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好，我的爱慕跟我要爱神的爱，这两个会有分别。在希伯来文里面的爱的字也不一样。一个是亲情的，有那种情哈，有一种啊，就是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神的爱，那基本上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是要彼得用神爱他的爱来回应神啊。当我们说我尽心尽力尽意爱神，而且我爱主比一切更，就是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有一个结果，我们会得到这个我们献上的这个心意的赏赐。但是当我们来到对人的对什么的爱慕，对我们对彼此相爱这个爱哈，事实上是要牺牲的，是要给的，所以它有一个不同的内涵在那里。所以当神在说你要爱我过一切的时候，他事实上在讲说我要你得到我要你得到的，我有很多赏赐要给你。但是如果我们抓的很多来跟你们抓那么多来跟我的话，那你就得不到。在神的心意是这样，我可以用很多经节告诉你，神的眼光看我们说你要爱我，你爱我，其实他就想说孩子啊，我有赏赐要给你，好，那个属灵的天上的永远的。但是当我们说我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在给予，我们就不再期待人家回报了。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你这个问题，我们会想说耶稣那不近情理，人家回去 say goodbye 也不行。好，那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好，但是第一个我们信任耶稣不是不近情理的人，他有人的这个，因为他道成肉身嘛，他是神，可他这个时候是以一个人的完全人的属性，完全一个人的啊一个形象，在这个时候跟门徒在一起啊。但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一个真理，当你说你要跟随我的时候，你要给我的跟你要给家人跟你的亲人跟你的朋友，那些是一定要分别的。等于说你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已经要完全的放下你过去的那一段，然后重新开始。所以如果我是那个人了哈，我来跟耶稣说，你等我一下哈，我去那个哈辞别我的家人哈。那耶稣就跟我做一个提醒，好，你要做我的门徒哈，你要跟从我哈，那我要告诉你，我觉得我是个老师哈，你要跟我哈，那我告诉你我的学生的资格是什么。手扶的离向后看的人，他脸朝着后面看，不专心犁田，哈，不配进神国。进神国是神门徒的赏赐，那是一个结果。当你把田犁直了，耕种下去，就很多的结果，很多的收获，哈。那配不起来，如果你不专心耕的时候，那么你那个犁的有深有浅，然后也不直的时候，你种的东西就被弄乱了啊。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一个真理。但是如果以我那个人的立场，我听到这个，既然我说我要跟从你，那表示这个人讲的话，从今天开始我认你为我的老师啊。那你讲的话我就要信任，你讲的话我就要听，我就要学习啊。老师跟门徒的，师父跟门徒就是要学嘛，对不对啊？
对。
那我如果是那个人，如果我认为我回去跟他们 say goodbye 很重要，但是我要跟耶稣的这个心意也很坚定，我认为我回去跟他们讲了，我会再回来。这个跟耶稣不容许他去跟家人 say goodbye 是两回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常常会对他的门徒讲一些真理 启示的话，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没有学过，而且我们可能不明白的。那这就为什么耶稣在门徒心目中你是要来拯救我们的，你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怎么变成你要去跟我说你要去受死，要去被杀，那这根本就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耶稣还是要讲，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他们根本听不懂。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个谁就问他说，那条路我们怎么知道啊，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们听不懂，可是呢老师的话谨记在心，即使我回去，我说我很重要，我一定要回去啊，那我跟他们讲跟他们沟通怎么样再回来的话，那我应该可以追得上耶稣，因为他就在四周围嘛，他跟着他嘛啊，或许他也跟了一阵子了，因为他的情境我们不明白啊，跟了一阵子了，如果还心里还在想说，哎呀，悬念我那些家人，哦，我那些亲人，我的朋友的话，那耶稣说，你要小心，你可能会因为这些就让你分心了。你的跟随，你称我为主的时候，我就不是主要的了。我也提到说，主要跟重要不一样，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啊生命个体，我们个人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历程在神来讲都很重要，每一个人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做工，去行善，去完成成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一块一块那个叫什么拼图一样，缺你那块就不可。可是只要是人，没有一个是主要的。我们会有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可是那是我们神要给我们的赏赐。问题是当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一个以前的自主的心，骄傲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所以会觉得我的最重要，我的才主要。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肢体之间会有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没有哪一个是主要的，只有耶稣是主要的，但是重要的事也很多。所以耶稣说你要有一个先后次序，跟前面那个人说，死人埋葬死人，你要去做一个事情是让人活起来，那个比这个更重要。我的使命，我的意向，还有我如果不能兼顾的时候，我要抓住的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不是在帮耶稣讲话哈，我不要劝服你们去想说啊，耶稣是很尽情理的哈。那即使我是那个人，我听到耶稣这样讲，我心里也不舒服哈、啊，怎么不尽情理？我回去讲个 goodbye 都不行吗？但是我心里又很想跟耶稣。后来怎么样？只好怎么样？断臂，好、哦，就是好像就那个叫怎么讲啊？就只能割舍我的这个手臂啊。那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也会得到赏赐。我这样的表白，或许不是答案，但是呢。就给你的想法稍微再放开一点。
是的是的
啊哈、
uh-huh。因为你礼拜天讲的第二个人，我以前也是就是很片面很肤浅，然后你那天讲的他这个前因后果，就是啊、哦、原来如此，那这个我就可以认同。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那天就没有时间再细讲，说第三个像这样你一问的话，我就可以这样细讲了，多好。你看你问问题每次都给我一些你帮助我思考很多，真的。所以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安静都没有问问题、啊、很好，这样很好，非常好呀。一方面我们站在耶稣的立场，好，你是一个老师，你有你的要收门徒的资格，然后你学生，你心里面，因为老师一定会比学生更眼睛更亮，
对，是的，
有可能以后会有这种问题。好，以前我就发生这种事情，带着团队要去台湾做这个营会，那个时候就不能讲太多的所谓的，不是不讲恩典啊，但是因为你要做营会，而且整个就好像备战状态，大家都不能生病，所以一定要非常注意到身体的健康、哦、因为我们那个营会排下来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每天至少两场，有时候妈咪晚上还要讲课三场，所以呢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顾虑到人的感受或者是人的需要。比如说一个规定下来啊、你的制服哪一天穿制服，然后不穿的要洗。有人就跟我说、哦、我昨天没洗，那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穿那个脏的没关系。 我不会容许他就是不穿制服，像类似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只能按着规定来行事，为了我的意向，为了我的目标。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概念说，在当我们跟师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师母是温柔的，是很有恩典的。OK， 来到师母带队成为那个总指挥的时候，那个团长，团长的时候，我要面对所有的团员，面对所有的情境，要做一些处理的时候，我们是到处去的，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有交通问题，有学员的问题，还有碰到，我要讲的是这个重点，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好想去，好想去。他很年轻，大概是跟我跟雅珍同一个年纪，那年雅珍有没有去，他们大概初高中那段就开始去。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培育这些年轻人，一去第二天就开始哭着要回家。像这样的话，我以一个团长的位置，那我一定要顾及所有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当然我也要爱人，我也要体谅他的感受，他不是只有要想家而已，他还有很多他的没有办法，当然他孩子嘛，他比较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要以一个团长的一个心态，我不能用一个妈妈的心怀来照顾他，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使命要做，类似这样子。那我就会想，我们站在耶稣的立场来想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也站在这个要来跟随耶稣这个人的立场来想他的情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宽一点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些这个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那这样子我大概就又比较清楚一点，就是类似说，譬如说如果我是那个门徒，然后如果我一直跟着耶稣，可是我一边跟，然后我一边在那边想着，哎呀，家里的小孩这个又怎么样，是不是先生饭没煮好啦，是不是小孩子没吃好，是不是我在家小孩子吃的，就类似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好像他这样子就说这样子，就是你这样就不能专心了嘛。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
哎，你要有取舍，所以这个就是代价。
对了，
要跟从耶稣，你那边就要放得下。
对了，对了呀，而且呢，不一定是尽情理的事情。比如说，像我刚刚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远从台湾带到美国来，原来是要把我差遣去宣教，反而是回到台湾会跟中国去宣教哈，这个很奇怪哈，你们。也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怎么要从这里去那边，还要发飞机钱啊？还要哈、啊，我这个我就不讲，我要重点在这里。当我刚开始在宣教的时候，我的孩子大概在初中，都是初中了哈、啊，我记得那都是初中了。然后呢，有一个长老从台湾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抛夫弃子，在我那个。我本来就要取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哈。我有人性嘛，对不对？
是的。
当然神有，当我专心为神的时候，神就有预备，就怎么样，他自己来培育。因为他跟我讲一句话哈，你们可能不了解，他说你再继续这样子培育你的孩子哈，可能你已经到了，就说好像说你已经到了该做的都做了哈，然后你能使的。你能使的这个方法也都使过了哈、啊。可能意思是说呢你尽力了哈、啊。再下去的话可能就不好了。我觉得神有这个意思哦，很奇妙的是好像跟我说好了好了，你再做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往负面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对啦，适得其反啦，神知道。所以我有那种意向，而且我有神给我的那种确据很多啦，不是只有这个，很多，所以我可以这样放下我的孩子。而且我那个时候是在这里，我之所以到这里，对我来讲，对牧师有牧师的他的不同的理由，我的理由，我本来是不喜欢来的，我的理由是什么，是让我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比较没有被污染而且会引诱他们的试探很多的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也不晓得我会来这边带来在这边念书，我顶多是让他们就舍弃那个学校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流行这个所谓的在家教育，我就让他 就先停掉那个学校的，我说先停小学的没关系，我自己教，然后就让他参加那个温师母，刚好有一个自己两个孩子的在家教育，我说那我既然有这个机会，我让他们先跟你上，以后再说。我也去跟学校的校长讲，我说我有这个啊、他当然不能了解我了，但是那个时候是义务教育嘛，我他说好，那我给你一个比较宽松你啊、你就是来参加个什么期中考什么那些考就好了。那我说那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自己教。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里，我不是刻意要来这里的，但是神就开了这一条路，等于说神悦纳说我的孩子需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在这里培育我的孩子，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说好了，我给你的那个使命你要去做了，接下来我接管，等于是这样，孩子我来接管哈，那我就凭着信心就让神接管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到现在我就没有遗憾了，真的没有遗憾。即使我的孩子不是所谓的很好的很卓越的，都不是，一点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面真的没有遗憾，我是平安。然后呢我觉得说啊、我要跑的路我就赶快跑，跑完我的全程。我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行程要跑、他们有他们的 race, 他们的啊、跑进他们的那个齁，那我自己要对我的主交代这样子。所以不见得是尽情理的，因为别人眼光认为我为什么啊、我把他们把丈夫把儿子把女儿放在这里啊，然后抛夫弃子，既然来到这里还要再回到台湾跟中国去，他不能理解，那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啊，我只能就是爱主过于这些吧，那我就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怎么想我了。嗯哼，要付代价，你讲的对，取舍跟付代价，要跟主一定要有取舍，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一脚踏在宽路上，一脚踏在窄路上，两边一起走，不可能的。这条路就是窄路，但是呢是蒙福的路，是一定有赏赐的路。很好，你这样的提问，对，我觉得又把我们把它谈得更清楚。好，嗯。